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网交流文章，题目是《寻得宝书转法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3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在险恶的红尘中寻得返本归真的大法，庆幸自己能寻得转法轮宝书。我将大法看护我成长的过程点滴记录下来，以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一、冲破磨难，喜得宝书转法轮。在朦胧的记忆中，冲冠随机下走的名词是我学会了五套功法后的一点记忆。那年我4岁，上幼儿园，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有个录音机，经常播放练功音乐。我还隐约地记着奶奶练第4套功法随机下走时的样子。在我得法后才知道，那时奶奶是在修炼法轮功。我上小学后，中共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开始了，那时候奶奶不修炼了。奶奶后来又走回了修炼，也从不跟我说法轮功这个名词。我在学校的教材里知道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同时我也知道家里的大娘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她一直坚持修炼，多次被中共骚扰和迫害。当年本地区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严重，大娘就把一大包大法书籍及资料放到我家保管，所以有时间我也翻一翻这些书。我们附近有一座明代时修建的寺院，我经常到庙里给佛像烧香。从小我就会望着星空，想象着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使人成佛或者成为天上的高级生命。我知道人绝对不是猴子变的，人是神造的，天上一定有神、佛和更高级的生命。2005年5月我去大娘家玩，她郑重地给我讲了3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明白后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少先队组织。我继续追问大娘，法轮功能让人不死吗？大娘回答，法轮功不仅能让人脱离生死，不入轮回，还能使人返本归真，能修到佛的层次中去。我一听能修佛，就说我也要学，这就是我要找的。就这样，在大娘同修的帮助下，我得法了。那年我11岁，我刚得法时，转法轮书非常缺少，我就经常到大娘家里去听她读法，我听得非常认真。转法轮里师父讲的真、善、忍，教人修身向善、做好人的法理吸引着我。书中讲的修炼、返本归真的内容，更是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在转法轮中，我找到了内心寻求的答案。我坚信这就是我要找的，我也要按照大法要求自己返本归真，修成高级生命。大娘同修只有一本转法轮，我学法非常不方便。后来他把师父的讲法录音磁带给了我，说听法有同样的效果。每天放学写完作业以后， 我就打开录音机，认认真真地听两盘师父的讲法录音。我非常珍惜师父讲的法。村里有一位老年同修，看我有真心修炼的愿望，就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转法轮送给了我。我非常高兴，每天都拿出来认认真真地学法。每次看书之前，我都把手洗干净，也从不敢抚摸书上的字迹，翻页时都轻轻地，怕把纸张折弯。学完以后用布包好珍藏起来。我父母知道法轮功能让人做好人这个基本真相，但对修炼的内涵完全不知道。那时候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邪恶，亲人同修多次被骚扰非法关押，使父亲内心惧怕。当父亲得知我真心要学法轮功后，就开始阻挠我，不让我修炼。一天晚上，我在屋里看转法轮，父亲让我把书给他，我坚决不给。父亲气急败坏的上来就把我按在炕上，用拳头打我，抢转法轮。我死死抱住书不放，父亲就用力掐我的脖子。我当时昏死过去，他才把书抢走。转法轮离开手的一瞬间，我就醒了过来，我上去就和父亲抢。由于我个子小，没抢过他。最终转法轮被父亲撕成了两半，扔到了燃烧的灶火里。我赶快爬到灶火那儿，也顾不得炭火的燃烧，用手扒拉出来没烧完的前半本转法轮。我哭着抱着这半本转法轮跑到了大娘家里。第二天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脖子红肿着，下咽困难。但是我一点儿都没感觉到疼，我知道都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后来有一位同修把自己在被迫害中保护下来的转法轮的后半本给了我，我用针线把两个半本的转法轮钉在了一起。那一夜我把缺少的一讲多内容抄下来合在了一起。每天我都把转法轮当成宝贝一样藏在这儿藏在那儿。每天放学后的第一时间，我都拿上转法轮到后山学法，每次都等到太阳下山，完全看不见字了才回家吃晚饭。我经常等到父母熟睡以后，偷偷地跑到院子里练功。那时候也没有环境放练功音乐，只能是自己练。抱轮时心里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时间，下雪了我也照样深夜里在院子里练功。虽说穿得单薄，但是身上永远是热乎乎的，被能量场包围着。半年多的时间里，我都是这样偷着修炼。随着学法的深入，我从法理上明白了父亲针对我的磨难，知道了是旧势力和一切不正的邪恶因素在利用亲人对大法犯罪。我完全放下了对父母的私情，心里真正把他们当成是众生。从放下的那一刻，我又感受到了修炼的深层内涵，知道了师父就在我的身边点悟着我，帮助我在法中提高。我的认识提高了以后，一次父亲以找东西的名义把我藏好的转法轮翻了出来。父亲问我这是啥，我说转法轮。您要看就看，您不看就给我放这儿。您容不下这本书，就是容不下我。当时我真的心里想好了，带上转法轮去云游，就是要饭吃，我也要学这部大法。父亲说，我不看，随手就放在了桌子上。我心里知道，这个关我过去了，我该堂堂正正的修炼了。在家里应该给大法正确的位置了。从那以后，我每天都是当着父亲的面学法练功。再后来，同修又帮助我请来一本转法轮，那本转法轮还是带师父小转的，我很珍惜。为了让父亲进一步了解大法，有时学完法后，我就把转法轮放在父亲身边，想让他也看看。后来母亲跟我说，你爸有时候也翻翻你的书，我心里非常高兴。再后来， 父亲看了《九评共产党》《风雨天地行》《明慧周报》等真相视频、真相资料，他还向亲人朋友讲述天安门自焚真相。后些年，我因为讲真相被邪恶迫害，被非法关押两年。从邪恶黑窝出来后，我父母和家人也从没有再反对过我修炼。接我出狱的当天，父亲见到我后就说了句：以后自己多注意。因为他们的心里真正明白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大法是正的。2007年初的一天，我去邻村同修家送三退名单，老同修问我，这边有人得法了，需要一本转法轮，你有吗？我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我有。其实我当时心里非常不舍，因为我只有一本完整的转法轮，还是后来同修帮我请的带师父小篆的那本，再有就是两年前的钉在一起补业的那本转法轮。但是我想到自己得法时候的不容易，不想让新得法的同修没有大法学，所以我把完整版的转法轮送给了刚得法的同修，自己学这本补业的。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您一定会再给我转法轮的。一个月后，我又去同修家送三退名单，同修老奶奶问，你要转法轮吗？我这里有一本新版的不用改字的转法轮。我当时非常激动，我说我要。我流着眼泪接过金色封面的大法书，心里一个劲儿的谢谢师父。我知道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师父会让弟子有法学，我太高兴了。我再一次获得了至宝，每天捧着新版的转法轮学，非常高兴。那时候只要有时间我就学法，早晨起来上学之前发完六点正念，就听讲法录音，然后就赶快练动功，练完功去上学，晚上放学后写完作业就开始学法，睡觉前练静功，双盘打坐一个小时，腿也不疼，感觉非常美妙。我还抓紧时间利用各种机会向世人讲真相，劝同学老师和世人三退，每天都能讲七八个人，只要有真相资料了，我立刻发出去送到众生手中。那时候学法多，时刻都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虽然我那时还是十多岁的孩子，但我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融入到正法修炼中，不浪费一点时间，觉得晚上睡觉都是在耽误时间。二，制作传送宝书转法轮。第一次接触市里边的同修是在第六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那年，同修们来帮助我们农村同修写心得体会。随后不久，市里同修告诉我说，你的稿件发表了。我当时没有发表不发表的概念，因为我还没有接触过明慧网，只看过同修传来的明慧周刊，日期也都是前两个月左右的。在市里同修的帮助下，我家成立了家庭资料点，我能上明慧网和制作各种真相资料了。我还学会了刻录真相光盘，后来我又去县城同修那里学会了制作转法轮等大法经书和真相书籍。我边学习边制作，从同修那里请回好多本转法轮给当地的同修，每一本书我都非常用心地包好书皮后才送到同修的手中。再后来，由于我们当地需要转法轮的数量比较大，在市里同修的帮助下，我们邻村的一位同修家成立了做书的资料点。我家距离同修家有十多公里，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同修那里帮忙。一天晚上，我从同修家做完书回家，用自行车带了一箱子转法轮和九评共产党。箱子就是前些年可以放两层方便面的那种纸箱子，然后用一个细布条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路过中途村庄的一个十字路口时，我被从右侧驶来的一辆摩托车给撞了，当时车把都撞歪了，人也摔出去好几米，我的右手小拇指被碾下来一块肉，我也没顾上擦血， 把车子扶起来，车子后边绑着的箱子也同时跟着起来了，没有掉下去。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细布条捆着，布条也没断开，箱子里的书一本都没掉出来。我知道是师傅在帮助我。我正了正车把，准备回家，摩托司机吓坏了，非要联系我的家人送我去医院检查。我对他说，我没事儿，您不用管我，您走吧。我心里想着师傅讲的法，我不会给人家找麻烦，况且小组的老年同修还等着我送书回去，我也和一位同修约好了夜里出去发酒瓶。我和摩托司机再见后，骑上自行车就赶快回家了。到家后，我找了个布条把受伤的手指包裹上，也没在意，几天就长好了。初中毕业后，我到市里的学校上学，我们班级里有40多位同学，我一一的给他们讲了真相，并都做了散退。其他班级的同学明真相后，很想了解大法，我就把转法轮给他们带去。学校新生军训的时候是去郊区的一个部队，我怕耽误学法，就随身把转法轮也带了过去。等教官和同学们都睡觉以后，我就开始学法。一次在班级课堂上，我完成课业后，老师说可以自由活动，我就拿出转法轮学。快下课的时候，老师说，你看的是法轮功的书吗？我回答说，是转法轮，这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是教人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的。老师说，能借给我看看吗？我说，可以呀。老师说，我看3天就还给你。我说好。过了几天，这位老师就把转法轮还给了我。只要有时间，我还继续堂堂正正的在教室学法，并且在好几位同学间传阅。不久后的一天下课时，我被教导处的老师叫走了，说我在课上宣传法轮功。然后安保处就去我的宿舍，以检查管制刀具的名义查抄法轮功资料。宿舍明真相的同学得知后，就赶快把我枕边每天学法用的转法轮藏起来了。当时同学不知道柜子里我的书包里还有转法轮和没发完的九瓶共产党等资料。书包里的转法轮本来是给一个明真相后想了解法轮功的高年级同学准备的，还没来得及给他送去。九瓶是我在上下学的路上送给世人的，当时还没有发完，剩了几本。书被安保处的人翻出来以后，被学校抢去，并扬言要停我的课。我据理力争，跟他们讲真相。后来学校为了把问题解决，和我商议把资料和书籍都还给我，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所有的大法资料不许再带到学校，不许在学校宣传法轮功，并且让我写一份保证书。我没有同意学校的无理要求，我告诉他们信仰自由，法轮功教人学真善人没有错。我继续在学校讲真相，并给学校校长、副校长、校党委书记写了真相信，讲述我学转法轮后的受益与美好。从那以后，学校找来我弟的610和国保警察，将我非法关押起来。一个月后，我仍在坚持修炼，他们就把我非法劳教2年。3，开创环境，制作大法经书。从劳教所那个邪恶黑窝出来后，我依然坚定修炼。由于我被迫害时手机里储存的手机号码，造成了当地同修多人被邪恶骚扰，有的被迫流离失所，甚至是被非法劳教，给当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刚从黑窝出来时，当地同修们对我看法很大，都疏远我，说我是特务。只有家人同修和邻村的一位老同修信任我，并给了我近2年的师父讲法和新经文。由于被迫害，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不久后，我到本地的一个电子厂打工。由于当时资料点被破坏，同修们都失去了看明慧周刊的机会，真相资料很少，甚至没有， 大法经书就更少了。我当时发了一个愿望，我请师父加持我，要让所有的同修们都有大法经书可以学，都能看上明慧周刊，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我不把同修对我的态度放在心上，我知道那一切表现都是假象，都是旧势力造成的间隔，都是我要走过和提高的关难。我一定要发挥最大的作用，清除迫害，清除同修之间的间隔。不久后，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来到了省外，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我接触到了外地的大法弟子。我和协调同修介绍我的情况后，同修第一句就问：你大娘同修还好吧？我知道你的情况，我们一直在关注你被迫害的消息。你被非法关押时，我们接力为你发正念。听到这话，我感动得落泪了。我们大法弟子真的是一个强大的整体，千里之外毫不认识的同修都在无私地帮助我。外地同修主动帮我请来了整套的大法书籍，我非常高兴地抓紧时间学法，越学法理越明了。当我学到《经济要旨三》的一篇经文时，我悟到我们每个同修应该每人有一套大法经书，只有真正的把法学透，才能更好地站在法上认识法。我立刻回到本地，来到邻村信任我的那位老同修家，跟他说了我想做大法经书的想法。老同修非常支持，我用外地同修给的一些钱和我上班攒的工资，买来了激光打印机、胶装机、切刀、打印纸等设备和耗材。在老同修家几天的时间里，除了学法、吃饭、睡很少的觉，我抓紧一切时间制作。墨盒碳粉没有了，赶快去100公里外的电子市场加粉，抓紧回来继续制作。在师父的加持下，在老同修的帮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制作了近20套大法经书，同修们人手一套，大家都非常高兴，一本挨一本的集体学了一遍。相邻村镇的同修又陆续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同修们对我的芥蒂在修炼和提高中彻底的消除了。全部大法经书做完的最后一天已经很晚了，村里公交车已经停运，我想就差大娘同修和另一位外村同修的了，我不能耽误，要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去。我拎着2套大法经书步行往10多里外的同修家走去，当我刚走出老同修的村子时，突然过来一辆摩托车停到了我跟前，说：某某某上车。我一听喊我的名字就坐了上去，还没容我说话，这个人径直就把我送到了我需要去的那个村同修家的路口。把车停下后，那个人说：下车吧，你慢点。我说：谢谢。他发动油门就走了，最终我也没认出他是谁，还有他怎么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来帮助我的，我真心的谢谢师父。再后来，我们当地和其他邻县乡镇的同修们都需要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我就开始正式承担起制作大法经书的项目，一直持续做了2年多，直到同修们基本都有大法经书了才开始减少。记得最多的一次制作了20多套大法书籍和50本转法轮，给同修送去的时候拉了满满一轿车。在这几年中，具体做了多少本书籍已经记不清了，这些年大概制作了4000多本大法经书，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真相书籍也做了上千本。直到后来有其他区县的同修开始能独立运作，我才停止了大量制作。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在做完最后2套大法经书时，老年同修拿来一个苹果对我说：这怎么还有一个苹果？我都忘了什么时候买的了，你吃了吧。我接过苹果，看苹果的颜色是鲜亮发红的，都快透明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我知道 这是师父再一次鼓励我做对了。我不舍得地咬了一口，非常的甜，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苹果。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的加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一年来与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0日。时光飞逝，正法修炼已进入尾声，现在的每一天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为众生延续来的。去年三月，我把经营了20多年的商店转让给了别人，把宝贵的时间多用在修炼和救人上。下面把我这一年与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的修炼点滴体会与同修们交流。一，伤心的女士。一天早上，我和同修 A 结伴出去讲真相，在一个公交站点看到一位30多岁的少妇独自愁眉苦脸地坐在那儿，看上去很伤心的样子。 A 就走过去坐到她身边，关心地问她：姑娘，看你是遇到难事了，有什么事跟我说说，说不定还能帮上你。那姑娘看了看 A， 觉得这人是真的关心她，就带着哭腔把她的事告诉了 A。 她姓杨，去年离婚了，孩子跟着他，男的每月给2000元生活费，现在他又谈了男朋友，前夫知道了就威胁他，骂他，不准他谈朋友。他伤心地说，他自己在外面花天酒地，离婚了都还不放过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A 同修就劝他，为了孩子要坚强地活下去，你和他也许是前世的姻缘，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给他做了三退，他高兴地答应了，还连说谢谢谢谢。刚说完，他男朋友就开车来把他接走了。我们悟到是师父安排他来得救的。还有几次也是在路边给等车的人讲真相，刚讲完真相做了三退，等的车就来了。有时感到救人真的是争分夺秒。有几次 A 和路人搭话，一听是老乡，对方就拉着他的手把家里的事都说给他听，真的像亲人一样，每天只要走出去就会有缘人得救，其实都是师父的安排。现在被邪党统治的中国大陆，道德崩溃，经济下滑，天灾人祸不断，人们活得没有希望。网络上报道，每天都有学生和年轻人跳楼和跳水的事件发生。我们唯有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慈悲救世人，才不辜负众生千万年的等待。二，骑车的学生。去年学校放寒假的时候，街上的学生较多。有一次，我用电动车带着 A 出去讲真相，走到红绿灯路口，看到两个骑着共享单车的14、15岁的男孩。 A 赶紧搭话，我边开车边发正念，问他们放寒假了吗？读几年级？他们笑着回答，读9年级。他们俩是表兄弟，正要去参加同学聚会，正说着绿灯亮了，他们骑上车就走了。我想这俩孩子看上去好善良，是有缘人，不能让他们错过得救的机缘，我就加大油门撵上去，告诉他们现在人心败坏，造成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中国人都在三退保平安，我们是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你们都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吧？他们也边骑车边回答，入过少先队，没入团。问他们的姓名，都爽快地告诉了我们，而且答应退出了少先队。刚说完，到了他们聚会的酒店，就下车进去了。我悟到， 是师父看到我们有颗救人的心，就帮我们救了这两个学生。像这样骑车撵着救人就遇到过几次，不过要保证交通安全的前提下才行。关键是救人的心态要纯净，救人效果就好。三，等救的乡亲。去年我和几位同修一起到乡下去讲真相，走到路口的一家门口，看到有一群人在闲聊，我正犹豫着要不要给他们讲真相，一旁的 B 同修面带微笑地跟他们打起招呼说，你们这么多人都可以开几桌麻将了呢。他们见我们都拿着装资料和护身符挂件的袋子，就问你们是做什么的。 B 面带笑容地说，给你们送好东西来了，送符来了。说着就拿出资料和护身符给他们。门口坐着一位四五十岁的干部模样的人，说是不是反动传单。同修大声笑着说，您真幽默，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哪有反动派，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了，现在没有反动派了。一句话说的那几个人都哈哈大笑，气氛也顿时活跃起来，都接了我们送的资料和护身符。C 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他们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就问你们还在搞法轮功。 B 同修笑着说，您看现在的天灾人祸这么多，都是人心道德败坏了造成的，唯有重德行善敬天信神，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我们师父教我们告诉你们躲避灾难的良方，你们都是善良的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无神论组织，退党团队保平安。那个干部模样的男子听明白了，爽快地退了党，其余几个也都退了团队。没想到马路对面的几个人看到我们这边说的热闹，就都过来向我们要护身符挂件。我们悟到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来听真相，就一一跟他们讲了真相，办了三退。还有那家隔壁的人也都接受了真相，看到这么多善良世人得救，并且没有一个说负面的话，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感恩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另外空间都清理干净了，就等着我们去做。四，住院的领导。我和丈夫在一个单位工作，几年前我已退休，两年前单位换了年轻新一把手领导。他刚来的时候，有一天听丈夫说，你练法轮功，领导说要找你谈话。我想那正好可以给他讲讲真相。一晃两年过去了，他没有找过我，听说他去年年底调到另外的单位了，我想可能没机会给他讲真相了。他刚调走，丈夫的腿摔伤了，到医院住院治疗。一天，丈夫跟我说，领导也在医院住院，就在楼下。他和丈夫是上下级关系，还不错，就叫我也去看看他。我想可能师父看到了我有救他的愿望，就安排了这个机会。于是我拿着真相资料去了，他躺在床上打着吊针，他的妻子在照顾他。寒暄了几句后，我就说，你是我们的领导，很感谢你一直对我们的关照，今天我们同时在医院住院也是有缘，虽然你调到我们单位时间不长，但职工们对你的评价很高，说你为大伙儿办了几件大好事，是个好官，好人会有好报的。现在的天象非一般，天灾人祸不断，老天在救善良的人。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保平安。你们都入过党团队吧？他点头说是，他妻子入过团队。我说，现在人们都在顺天意三退保平安，你们也都退出党团队， 抹去发过的毒誓，大难来时神佛会保佑你们的。他们面带微笑地说，好，谢谢。我拿出 U 盘和资料放在他的枕边说，这是真相资料和 U 盘，你休息的时候看看，了解真相会有福报的。我的一个叔叔前几年得了很重的病，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说活不过半年。我去看望他，给他看了大法真相资料，他非常相信，结果病竟然好了。现在七八年过去了，身体气色都不错，还能到地里干活，是得了福报了。他面带微笑地说，好，我一定看。看到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资料，我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他妻子还是这个医院的职工，看起来很善良，真是有缘的一家人。我给他们讲完真相没两天，这个领导就出院了。我悟到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得救的。这一年和同修们配合讲真相，经历的故事还很多。从正法进程来看，师父把另外空间的邪恶都清理了，大部分世人都在觉醒，世人对我们的态度跟前些年的时候要好许多。这几年的瘟疫已夺走了几亿人的生命，剩下的时间是师父给我们救世人的，现在时间就是生命。我还有很多人心没有修去，今后要按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文章，过关中要在行动上否定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7日。这些年修炼中，我接触的过病业关的同修相对来说很多，有走过来的，也有很多离世的。但是有一个外地同修燕姐的过关经历却始终让我记忆犹新，很难忘怀。一遇到正在过关的同修，我有时候就不免想起他来。今天写出来就是想让正在过病业关的同修参考一下，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是听同修街介绍，燕姐苦难很多，在被迫害前后，丈夫儿子都先后离世，对她打击很大。后来燕姐和一个男同修重新组织了家庭，生活很充实，她修炼也很精进。有一天同修街到我家说，我为燕姐捏一把汗呢，因为她昨天去燕姐家，看到燕姐身体状态很不好，起不来炕，大流血已经20多天了，脸苍白，没有一丝血色，有时去厕所都得在地上爬着走。姐夫早上就去县城里打工，晚上很晚才能回来。燕姐在家白天吃不上饭，自己还做不了，只能等晚上姐夫回来做才能吃，也没有热水喝，实在渴了，只能自己喝点凉水。她很担心。我听说后既心疼又担心，同事觉得燕姐丈夫不关心燕姐，很生气。又过了些天， J 又去了一趟，回来说燕姐大流血40多天终于喘过来了，真是捡条命啊，要没有师父管，真不知结果会是什么样。虽然不知道燕姐是具体怎么喘过来的，但是我们也都长出一口气，把心彻底放下来。又过了几年，听说燕姐家搬到县城来，这时接着妻子在过病业关的时候，我们几个同修去她家陪他们学法发正念，在那里我碰见了燕姐夫妻俩。我们学完法交流时，燕姐的丈夫对我说，那年你姐过病业关的时候，40多天我一点都没管她，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都是她自己闯过来的。听他这么一说，一下就把我对他的怨勾起来了，我实在没忍住， 当时就把脸撂下来对他说，我姐是闯过来了，说明我姐心性高，不等于你做的就对，夫妻一场，这点光都借不上，还要你干啥？我在家要是身体不好时，我丈夫指定是我爱吃什么就做什么，哄着我，照顾我。你可倒好，好像和你没有关系似的。我就是离你家远，我要是离你家近，我指定让我燕姐和你离婚，或者帮着她和你干仗等等。我还说了很多常人打抱不平的话，我憋了几年的火，终于都发泄了出来。当时在场的同修，包括燕姐夫妻、同修 J 夫妻俩，一共能有七八个人，当时都愣住了，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我能说这样的话，因为和燕姐夫妻就见过几次面，说句常人话，关系还没有那么熟。这时同修 J 马上说，吃饭了，吃饭了，我们就都不吱声了，默默地吃饭，可我的心里却还在愤愤不平。过了一会儿问燕姐，你家现在的活都谁干呢？燕姐说，现在洗衣做饭都是你姐夫在干，都不用我管。我马上说，那还行。我心里还过不去，接着我又对姐夫说，我姐起不来炕，你都不说在家好好给我燕姐做点饭照顾几天，你可倒好，就买点麻花面包糊弄我姐，困难中一点都不能起到照顾家人的作用，要你干啥？说这话的时候，对燕姐的心疼让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时 J 说，再说点让你生气的话，我去的时候一看什么吃的都没有，那麻花面包还是我去小卖店买的呢。一说完大家都笑了，当时一下把我也气笑了，都不知该说什么了。这时燕姐说，再告诉你点让你生气的事，我妈听说我大流血，就给我买了两斤红糖，说是补血的。那天你姐夫没去干活，早上冲了两碗红糖水，我俩一人一碗，你姐夫喝完说，这水挺好喝呀，一会儿一碗一会儿一碗都喝没了，还对我说，喝没我再给你买呀，到今天也没给我买。燕姐笑着和我说这个事，看得出一点都没有生气，就像和我讲个笑话一样，而且对于姐夫在他过关期间一点都不管他的事，一点都没有怨言。可我这一天都在为燕姐抱不平。过后我和我们本地同修交流，提到燕姐过这个关时姐夫对她的态度，本地同修对我说的话让我很震惊。同修说，就是因为燕姐过生死大关时没有任何依赖心、怨恨心、养病的心，就完全都是靠着修自己、找自己，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一步步的才能走过来。那红糖水都让她丈夫喝了，也许就是师父安排的，就是让你燕姐连用那一点红糖水补血的侥幸心理都不能有，否则的话根本就过不来。而我的表现都是常人的打抱不平，都是人的情、人的理，要真的像我想的那样，让燕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像养病一样，能行吗？人中的理都是反理。而且我对姐夫一再出言不逊的时候，姐夫一声不知，从不辩解，也不发火，就默默地听着受着。我这才想明白，最起码姐夫的心性比我高了很多。面对我的指责埋怨，姐夫不和我一般见识，真的很包容我了。而且姐夫根本就没被燕姐的病业假象所带动，心放得非常彻底，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也是对师对法的坚信啊。想明白后我才发现，原来不在法上的是我呀，整个过程我都是陷在事情的表面当中，用常人的理在看问题，还起了争斗心、怨恨心、维护人的心，还有最严重的是同修情，原来没过去关的人是我呀，这个教训对我来说太深刻了。还有一个独居老年女同修，丈夫离世，没儿没女， 突然间脑血栓状态，半边身子不好使。由于是冬天，家住平房，早上起来穿衣服就用了两个小时，还得自己去引炉子，柴火煤都在屋外，不生炉子屋里特别冷，待不了人，自己不去做饭就没有饭吃，练功时举不起来胳膊，就要求同修在墙上钉个钉，绑上绳子，用好使的手把另一个胳膊套在绳上，坚持练抱轮，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就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自己一点点地往前走，半个月就闯过来了。还有我自己头些年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老流血，虽然量不大，可是老有。我认识的一个常人，他患有子宫肌瘤，就是这个状态。我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得了这个毛病，晚上睡觉的时候总忍不住摸摸肚子有没有硬块。突然有一天，我一下子明白了，常人经常念法轮大法好，有瘤子都能念没了，我一个修炼人没有瘤子怎么还能练出瘤子来呢？这根本就不可能啊，这就是假象。对呀，就是假象，常人的病灶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念在心里坚定了，第二天一切正常，再也没有那个状态出现了，这就是大法的神奇。通过接触很多过冰夜关的同修，我发现能顺利闯过去的，都是能把心彻底放下，信师信法的，哪怕是身体再痛苦难受，都不把自己当病养，都是注重找自己，提高心性，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的同修。反之，一难受了就像养病一样，嘴上说着否定旧势力迫害，不承认是病，但实际上根本放不下，特别是让家人像照顾病人一样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这样的同修闯过来的就难，特别是生死大关就更难走过来。否定邪恶迫害不是在嘴上，而是在行动上，只有实实在在的修自己，才能闯过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执着走正路》，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8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我都以自己的朋友为荣，总是因自己是他们的朋友而感到沾沾自喜，还觉得这是高境界的体现，是关系和睦的体现。今天我重新审视这种心态，发现在这后面隐藏着的是名利心。我之所以和这些朋友们关系好，很深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都很优秀，或者是有权势的家庭之子。一位朋友的家长是职位很高的官员，一位朋友的家长是大学中的领导，还有的朋友成绩出类拔萃。表面上我和他们关系好是因为互相欣赏优点，从而相聚在一起成为了很不错的朋友，但是在心灵深处那颗名利心认为，我能和这些家庭背景学习成绩都很不错的人成为挚友，说明我也很不错，并且与他们相交会让别人认为我也很不错，这会提升我的名声。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很震惊。我一直都认为自己的名利心主要体现在对名次的争夺上，现在才发现这种执着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体现在方方面面。我还发现从这个名利之心引出的另外一颗心，有求之心，受常人的资源之说影响，这颗心让我认为同学们都是好的资源，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会对我有所帮助，多么肮脏的心呢？而在常人洪流的冲击下，我却一直抱着这个不好的念头不放，自己还意识不到有多大的危害。这个修心经历也让我意识到，修炼无小事，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必须严格要求，否则很容易被世间污染，误入歧途。一天，我和妈妈同修聊起一位同学考到顶尖大学的事情，妈妈很惊讶地说： 哎，那个同学之前不是没有你的成绩好吗？怎么会考得比你还好呢？我的心一下子就翻腾起来了。其实对我而言，高考成绩我是不太满意的。在出分之后，我也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修心历程。我以为自己把名利心、争斗心、妒忌心都已经放淡看清了，不再执着了。可是当考验一来，就守不住了。行笔到这里，我突然悟到，其实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放下。所谓的看淡放下，其实是用常人似的对命运感到无奈代替了对自己的失望，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做到信师信法。相反，在常人心的促使下，我一次次的回想起过往学习的经历，希望从中找到失败的教训。其实这场考验已经结束了，而我还误在其中难以自拔。这种状态是那些人心不想死所搞出的干扰，他们不想让我升华，便让我沉溺在痛苦和自责之中内耗，难以生出正念。在高考之前，我就看到过常人的一句话，少考的每一分都是为了让你遇到对的人。可是当时我不仅不悟，还执着地认为，为什么不多考一点呢？这是在为自己考少了找借口。从现在升华上来的视角看，这就是很明显的争斗心、名利心和无神论的体现，是下意识的对天命观的否定。之前读转法轮的时候，读到师父说，特别是男青年，他还想在常人社会中奋斗一番，还要达到什么目标呢？我还不解，觉得青年人就是应该奋斗啊，有什么错呢？现在看来还是没有真正了解修炼的含义，将常人中的欲望摆在了修心之上。我也忘记了常人中的奋斗最终只是一场虚无，而修炼换来的则是生命的跃升，永恒的幸福。当然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有义务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但是基点不能是唯私唯我争夺名利，而是淡泊无求，以修炼为根本的。在此我也想提醒那些和我年岁相仿的青年弟子们，不要被常人中的浮云遮住视线，要珍惜我们能得到大法的圣缘，抓紧实修啊。所以我也很感激师父给我这样安排，让我认识到并逐渐去掉了那些之前不易察觉而且很顽固的执着，实现了提高。也真是同修说的那样，师父的所有安排都是为了我们的提高。要真正去掉执着，走出人的状态，我想就需要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道路早已被师父细致地安排好，并不是我所能自以为是的想象的。还要认识到遇到的人都是缘分所致，一旦结缘完毕，还要赶到新的地方去结下新的缘，不能对师父的安排感到奇怪。最重要的一点是完全的信师信法，用感恩的心去看待师父所安排的一切，去掉种种执着，做一个无执清净的修炼人。我还体会到写修炼交流文章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修炼方式。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我感觉到那些执着的壳子在被一层一层的剥去，让我逐渐返回到本性。同时师父也在点化着我，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写着写着时恍然大悟，明白了自己有哪些不易察觉的执着，而且在文章发表后与原稿订正时，会发现自己不注重细节的执着。个人在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之间和学法小组得形成整体，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5日。和同修接触的这几年当中，听到看到一些同修之间有时相处的不太融洽，有的互相之间心生怨恨，看不起嫌弃同修等等，这都是用人心来对待，没有把学法小组看成是一个整体，互相促进提高。个人理解，整体的概念就是缺一不可，是坚不可摧。同修在一起是为了修炼，不是拉帮结伙，不是陷在人情当中。我家是学法小组，我也不能自己想让谁来就来，想撵谁走就走， 也不是今天高兴了就来，明天谁惹我了，我不去了。我们同修也要珍惜提供小组环境的同修，人家给我们提供着学法环境，我们要心存感激。毕竟我们去同修家学法，就是给人家增添了麻烦。不要把党文化的东西带进来，不要大声说话，去卫生间洗手都要注意，不要把水弄得哪儿都是。尤其家里有常人的情况下，更要注意我们的形象。维护好学法小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那是一份责任在里面，那是整体的观念在里面。师父说，修炼没有硬性规定谁必须干什么，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小组存在的真实意义。同修之间难免有矛盾，这矛盾可以促使我们提高升华，基点应该摆正。我们同修是互相提高，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的关系。有的同修看不上表面修炼有执着的同修，看不上同修的一言一行，看不上同修有不正确的状态，看不上这，看不上那。岂不知自己的这些看不上，都是师父让我们找自己，看自己，修去自己的不足。看到同修存在的问题，岂不知恰恰是师父让我们看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问题。有的同修还喋喋不休的和别的同修讲究他认为所谓有问题、有执着不去的同修，岂不知讲究的恰恰是自己。别人就是自己面前的一面镜子，看别人，照自己。还有的同修长期处在病业中，有的同修长期处在执着中，有的同修长期处在磨难中，我们都应该理解帮助这些同修，不要观望讲究同修。也有的同修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帮不了同修什么，可也许同修有问题，真正的原因不是让你帮助，而是让你看见同修的问题，找自己，修自己，迷中修嘛。这里也都有提高自己、修炼自己的因素。找自己和同修是否有一样的执着，动没动心，动的什么样的心，是否执着于同修的执着，有没有嫌弃同修，有没有轻易给同修下定论，有没有怕同修牵连到自己，怕影响自己修炼，有没有帮助同修时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同修不行就自己行，岂不知自己已经走偏了，已经在帮中自心生魔了，让同修按照自己说的，认为自己做得对去做，把自己的能力放在第一位，不见得是真有能力，只是境界不同，把法放在第二位了，忘了是法造就了自己。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师父安排这些同修在一个小组，一定是有原因的。可不是谁和谁很自然的就是一个小组，那都是有安排有因缘的，不是无缘无故的很自然的就是一个小组了。这个整体需要我们每个人去精心维护，就像看电影《再次成为神》里面的同修整体除恶龙的场面，可见形成一个整体有多么重要。发正念时，小组几个人集体一起发正念，那是什么力量？举个例子，我们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同修一起在另外空间除恶，你还能看哪个同修不顺眼，邪恶都不除，一走了之吗？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今天你不顺心走了，明天他不高兴走了，没走的冷漠旁观，觉得和自己没关系，那个人就是我，此时很是惭愧，觉得自己很差劲。整体观念呢？自己在整体中的责任呢？自己在整体中所起的作用呢？至少这么做还有一颗人心吧。表面看着大法弟子互相之间的修炼都是修自己，其实互相之间另外空间都是有连带的，互相之间的场都是互相影响，正念影响，负面思维也影响，互相之间放不下矛盾， 另外空间就是力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各个瓦解击破我们，让我们没有整体的力量。我们修炼不是为了修自己，我们修好自己为的是更好的助师正法。助师正法，那是我们同修整体在助师正法，是师父让我们聚之成形，化之为力。需要整体发挥作用时，我们要很好的形成整体。面对个人讲真相时，用正念发挥自己神的一面，讲好真相。这些也都是自己在学法小组存在的不足，也是摔得跟头把似的而悟到的。有悟得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